欢迎收听普通话读诵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三，识缘名色。由于有了意识，然后要付之于色，所以识缘名色就是形色了。识它同样要依过去是无名烦恼的行业，设在第八识阿赖耶识分别之心，然后带着诸业，一切业力就带起来了。带什么业力？带尘沙惑，带无名惑，就带起来了。而于受胎之一念重因，父亲母亲合化而成，一结成胎儿以后啊，然后立刻种下这个因，识为分别诸法之根。识就是我们的意识。那么它投进胎了，它产生什么作用呢？主要是分别一切诸法之根的，包括我们的六根，包括一切有为法，它都要分别，它就产生分别作用的。故专于了别一切沉静，识是专门了别一切沉静的，就是对于外境、内境、外沉、内沉所有一切有为法，专门去产生分别认识。昨天晚上给同学们已经讲得十分的清楚，哪怕就是眼睛看到了，还得识去帮着分别才能产生作用。由无名业力牵引，随行同时入业生心，投于母胎之中，以染爱为因，结想分别为用，识投母胎，即随之产生身根和意根，故识缘名色也。就是说识啊，它主要产生分别作用，它是由无名的业力牵引以后，随着行同时入业生心，是随行一起入业生心的。那么这里的行就多种行了，本身因业上的行，凡夫是看不到的。那么又有父母和合生缘的行，父母在一起和合生缘才产生了你，你们在这儿坐着，所以还有这种行。投于母胎之中，在母胎里头结成胎体以后啊，以染爱为因，它主要以着染染爱一切，执着一切作为因子，结想分别为用，结想象，结一切思维分别考虑一切作为他自己的本用，这个胎体就是这样。识投母胎，即随之产生身根和意根，识投在母胎以后，马上随着就要产生身根跟意根。身根就是具体的身体，具体的身体形状，这个同学们不难于看到。现在我们社会上经常有些江湖卖打药的，搞怪胎展览的，也有科学研究的，你们都可以去看，有些刚刚成功的胎儿还装在玻璃瓶里头，就是这么一回事。那么它产生身根，同时产生意根，故识缘名色也。因此识缘产生，它是依附于色，色就是具体一个体，一个体态，一个形象。说简单，就是你们才刚刚才产生在母亲肚子里头的具体形象。识缘名色，即是意识的缘是依附于色的。识即第八阿赖耶识，这里指的第八识阿赖耶识，就是凡夫分别之识，积藏一切种子的意识，它是总报主啊，就统帅一切的主宰，因此称为心王。他在众生的身上，这个意识是先入后离，一产生的时候识先到，识一到了，体根随即产生，后离人死的时候他最后离开，识就是这样产生了，他起主翁作用，主宰一切。投胎时此时先来，舍报时此时后去，就是人离开阳世间而舍报死亡，一时就后去，依业因地而受其果报，它主要是依种下的行业因果关系而受其果报。四，名色缘六入，第四了， 是色缘六入，此名字作心讲。这里的名字都叫心，心即意根，心就是我们所产生的意根，意识分别心，就是凡夫分别。识是第八阿赖耶识，它的差距就是这儿，有名无执，心是有名没有具体形象的，这个意识没有具体形象的，色即有执之体，色是有执的体。就我刚才告诉了同学们，色有具体根尘形象，比如有你们两只手、脚、头，乃至于肠胃、五脏等等，指父母精血和合之身根色，就是说父母精血和合以后产生了身根，所以叫做色。识入胎后，其间一切总名为名色。只要一入胎了以后，这里的一切总名都称为心与色了。待经十度而六根渐渐随缘升起根相，要经过一定的时间，六根才开始生根相。所谓的根相，就是长眼睛、鼻子、耳朵、五脏等等，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同学们很容易听懂，故谓之名色缘六入，就是心色缘六入了。为什么叫六入？因为有六根关系，就叫六入。精血之色于胎中渐渐发育渐变，即无常性也。就是说，精血的这个色啊，就是具体的身相色体，于胎中渐渐发育渐变，在胎中逐步逐步的发育，慢慢慢慢的变化，即是无常性的变异。这个变化过程中就称为无常。无常这里也不细解释，同学们已清楚什么叫无常。初期就名杰罗兰宁华，是称为宁华，就是说初期呀，它分一期、二期等日子的计算，就叫做宁华。似眩非眩之体，就是说还没有具体形象。似眩非眩之体，二期恶仆云如包，就像胎包、衣包，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在肚子里头，三七必湿软肉，就是一种软肉了，就造成了一种有形体的东西了。似是而非的软肉，三七以后，四七结难硬肉，就变成硬肉，具体有形体的身上的硬肉。五七五官，就长头鼻子，人是先长头，同时孕育五脏。人在肚子里头是要这样长的，然后耳朵、眼睛，反正就是我们人的五官吧。六七行位，六七以后啊，具体就开始分布自己的身体行位。七七人相具，要七七才具备自己的形体，在肚子里头就开始长成完满一个形体了。一七至七七皆属色摄。一七和七七这个期间都是色而摄之，统摄意思是这七七呢都是属于色法，色法就是有形之法，叫做色法。具体色者，即眼耳之身等六根视之。那么具体有形之体呢，就指的是眼睛、耳朵、身体、鼻子、舌头、意识、眼耳鼻舌身意，就指的这六根。中有灵芝属心摄，那么中间呢有灵芝属心摄，除了五根以外呢，另外还有一个心根，即是意识根，就称为灵芝心识，属心摄。我们佛法称为灵芝，在道家呢就称为魂魄，在科学的名词呢就叫做思想或生命，管它什么东西，这都是代名词。反正你能做事、能考虑的这个分别的主判辨别者，就是灵芝心识。你说有魂魄也好，没有也好，不管它，反正你们现在都在里头，都是拿你们灵芝在听我说话，所以啊，属心摄。五，六入原处，胎儿具足六根，是名六入。由于具备眼、耳、鼻、舌、身、意，就叫六入，就粘在自己的身体完整了，就六入了。 入缘然后就要产生着，着就是执着的着啊，就是第五条六入缘处，胎儿于胎中将生或出生，就快要生或者初出生下来，由于自体圆满，肢体已经长够了，已经圆满了，耳时六根对之六尘境，故生触缘，然后他对世间万有开始生触缘了。你说佛法多微妙多科学，人是怎么样来的，产生触缘是怎么样产生的，你们好好分析，这多伟大。由于六根具备，就开始对六尘，就要哭，饿了就要哭，饿了就产生了身根的击迫，一时随根产生分别心，晓得是饿了，受不住了，就哇哇哇哭了，这个时候赶快喂点点奶，就可以不哭了，一喂奶，贪着就马上产生加强力，二顿就更想吃，所以众生啊，确实是不解除六根不行，别说胎儿，我们大人明白了，就更应该把它空寂，更应该及时修行，用佛法的道理来开化于它。好，继续说，耳时六根对着六尘境呢，故生触缘，由于六根对着六尘以后，当然产生执着咯，产生分别咯，所以叫触缘，因此名为六入缘处，所以叫六入缘处，六根一入以后，自然就进入触缘，心依色缘六处六根而摄，就是说心呢就依照色缘，就是我们的六根了，摄受一切为此总摄，根主吸入沉静功能，吸入者入则生缘，缘则入触，触具强弱之别，孩童的时间受着力弱，年长的时候受着力就强了，就是根啊，它主要负责吸入沉静的功能，那么吸入以后呢，就是入则生缘，而这里一定要记住，根虽然吸入，但是它必须要以心而分别，才能产生触缘作用，缘则入触，有缘了以后自然就入触，心就会产生分别，因为缘起和合，就我上面讲的因果的道理，没有缘生就不会产生感受，不会产生果实，有了缘自然就会触，就会产生效用，比如说我们给你一巴掌，打了你的身根，你的身根就马上就吸入沉静，就把这个打的疼痛一下体会到了，体会到的时候就执着了，就是由于心所来分别，晓得打了，打我好重啊，把我打痛了，就产生这些触受，入缘处，触具强弱之别，这种执着是具强弱之别，不只是指打，这是比喻而已，而是指所有一切执着，执着一切有为法。孩童时啊，分别受触力很弱的，年长者受触力强。这里我告诉同学们，比如说孩童时为什么受触力弱，小娃娃，两三岁的娃娃，你骂他一顿，说不定等一会就要跟你说话的。大人你骂了他了，可不跟你说话了，要恨你的啊，因为他受触力强，是业力加重的关系。你说，哎呀，大人好呀，受触力强，受触力强是最倒霉的，就是凡夫，越是受触力强，越是凡夫黑夜，因此人之初才是性本善，最早的儿童的性才是善良的。当然这个说法从儒家之说并不正确，但是我们可以随便引一句来参察一下，给大家一个体会，关照作用。小娃娃，两三岁的孩童，你告诉他一件什么事情，他一会儿就忘掉了，但是大人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他至少会把这件事记住，尤其是重要的。大人你给他说马上要枪毙你了，明天就枪毙，他就吓得不得了。小娃娃，你就是个公安局长来告诉他，他最多下一会儿，连半个小时都不要就没有事了， 就玩起他的玩具起来了，所以他受处力是非常弱的。大人越长，受处力越强，最后年纪长大到七八十岁的时候，甚至于有的，我指的是有的，执着的来不得了，还要返老还童。你说他一丁点儿就要气得来啊，气鼓气胀，小娃娃的气一下就忘了的，他可不忘的，他一直记着，天天唠叨，所以说年长的人就受处力强。六，触缘受，触了缘以后自然产生受力，是指初出母胎六根对外境产生感受，产生执着自然有感受，那么没有执着就没有感受，感受一切冷暖、怨亲、爱恨、疼痛、发痒、舒服等等感受。所谓的色受想行识的受的道理啊，此受为触缘所致，故谓之触缘受，就是执着的缘才产生的感受，不执着就不能产生感受。比如我们昨天讲过的道理是一样的，我们看到这个地板砖，假使说我们不存分别，我们的眼睛所及，而心一根不存分别，那么就没有感受，就不晓得它是什么花纹，就不会具体去分析它。假使我们要执着它，就细细的盯到，哎呀，好宽的花纹，比例是多长，哪里颜色深一些，哪里颜色浅一些，多少匹砖才能凑成一个方角形，那么触缘产生受了。受是什么受？这个砖看着舒服，舒服的感受。哎呀，好难看，你看那匹砖中间宽了，那么这是反感情绪，这是产生对立的感受，不舒服的感受。总之触缘就要产生受，所以称为触缘受。触之强弱随年长而增变，它在随着年龄而变化产生，在触缘强弱的过程当中呢，要分岁数的。二三岁间对人生事物未识别苦乐，有两三岁，有一二岁，有六七岁的人不对事物识别苦乐，只知触其物之体味，他们只晓得触物的体味。为什么要说这么几个岁数呢？因为孩童的智力是有很大的差异的，有的比较聪明，有的比较愚笨，有的乃立中庸之道，他们之间啊差别很大，有的一岁就能念书，有的十岁都不能念书，这是他们往昔之中的因果业力所致而造成的，属于根气使然，所以岁数自然就不一样了。但是一般来说，到二三岁都只知道触其物之体味，就是说具体的行为体味。体味是什么意思？你拿一个什么东西给他，他就只知道那个东西，他就不晓得去深言，不晓得去举一反三。所以说只触其体味，六七岁以后见对事物识别苦乐，慢慢对事物就产生苦，产生乐了。或者有些四五岁产生苦乐，或者有些十多岁产生苦乐。现在的孩童们固然很聪明，由于环境所致，这都是由于因果环境关系所致。有些孩子十七八岁都还不知苦乐，还昏愚的，不思独立前途，还觉得好玩，先让我玩着再说，让我玩着再说，不要考虑，不忙着工作。这就是愚痴的表现，不晓得干自己的事业，不晓得自己应该有一个正当的业务，来维持自己的正当生活。像这种都是由于他们的愚痴所致，无明等等而所造成的根性关系。所以这里说的六七岁、七八岁、十多岁分别苦乐产生感受是不一的啊。七，受缘爱，受缘啊就要产生爱缘，这个爱缘可是十分重要的了。爱缘它能惹起一切生死烦恼和了脱生死。受为领纳意，受呢就是领纳一切、接受一切的意思，指六根对六尘产生之苦乐、不苦不乐之分别感受， 就是啊，三种兽业，兽缘主要是指六根对六尘，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在对色声香味触法的时候产生苦的或者是乐的感受，或者是不苦不乐的分别感受。苦乐它还有大苦、小苦、中苦、微苦、了不得的苦、巨苦等等苦。那么乐也有多种层次的区分，不苦不乐呢就处的是中庸之道，受就产生的这种三种感受。由于受之关系而产生贪爱，受的关系它自然会产生贪爱，因为触受以后就有贪爱和厌恨等等分别心产生。凡有意者皆爱恋不舍，就是说凡是有了受了，贪爱就产生了，所以受缘生爱，只要有受缘他就要爱了或离了。今天说法不讲离法，只说受缘所生爱法，于此以受为因而说爱法。凡有意的东西他就要爱恋不舍，爱到抓着不丢，就都想自己要，爱恋不舍，故说受缘生爱。只要有受缘他就要生爱的心，生爱缘。这里的爱不是说你们男女之爱，是所有爱都上算，爱金钱、爱物体、爱荣华、爱名气、爱富贵、爱人等等，爱缘如此而产生，这个受缘产生爱缘就是这样环扣的。八，爱缘取，爱缘里头就要产生取缘，由于生起感受，即以意分别好坏善恶，那么生起了感受以后，自然就拿思想去分别好的、坏的、善的、恶的、有益的或反之有害的，是否可取为己有。正如爱其物则其祸可居，必有大利，那么不爱其物呢，则放祸自居，抛于非屋之方，道理就是这个道理。虽然是儒家之论，但是这个道理同样告诉我们，以此名词来引证，以意分别出了一切，然后马上就定出爱与不爱，爱了以后就要取，而为分别爱之，就是区分有多爱、大爱、以强暴之力爱之等等。爱贪则取之，爱呢就产生贪取，爱一贪了就会取，自然就把它取之为己有，久之则贪欲转强，久而久之贪欲就转强了，贪心就转强了。正如我今天给一个同学开示讲给他听啊，你们要强行自己，要自己的忍辱，要自己的六根不着意，要自己不要产生贪爱境，慢慢开出是强行，坐上几次以后就习惯了，很快很快自己的境界素质也就提高了。开出不能放任，如果开出放任，最后就很不容易宰断下来。今天准备明天办，明天准备后天办，结果就办不成，就迷于世法一切幻象之中，并于中思取为己有，故谓之爱缘取。只要想取了，自然就千方百计想把它取来归自己所有。此间差别大概在十四五岁后，根据人的根体、素质以及他相处的环境、条件等等的区别而产生强盛之爱，有的到十多岁都无所谓，甚至于非常大方，不喜欢索取别人的，有的才一两岁、五六岁就喜欢把别人的东西索取，十一二岁甚至于偷盗等等行为都是由于爱缘取而产生，那么这些皆因年岁成熟以爱而习惯力增。爱怎么来的呢？我们学佛法别说是爱缘，一切都是习惯。我曾经告诉我的上师，我说上师啊，我告诉你一个至高无上的佛法，是佛书上没有的佛法。他一下就笑起来了，他说你说法吧。我说万法习惯成自然。哎呀，我的上师说你说的太高了。我说定力不是强行习惯养起来的吗？行为不是强行习惯养起来的吗？ 善恶行为都是强行习惯养成的嘛，哪样不是万法习惯了就自然了呢？自然就不值了吗？我说，因为我深深了然这个道理，我才说出这句话。所以今天我们讲到这里，又是因为年岁成熟，由于爱慢慢习惯，十年越长，习惯就越来越爱，越来越爱，越爱越贪，越爱越贪，就这样子的。所以万法习惯成自然，就是这么一个道理。习惯成佛菩萨，习惯成妖人，习惯成长德，习惯成骗子，善恶之言行都是来源于习惯养成的。故六根直立，六尘之境坚固。到此以后啊，六根呢，自然就执着六尘的境，愈来愈坚固，愈来愈坚固，认假为真，就把假象当成真谛，就把自己认真了。就是说，我就是一个我嘛，哪里有别的什么？除了我就是魂魄，我死了以后就是魂魄。但他确实没有想到，他死了以后，这个灵知心识分不下去，灭不了的，转入中阴身，同样又是他本身。他本身是啥？还是了不到生死的本体，所以称为认假为真，常处惑业之中，长期永恒处于惑业里面，自然不明四大假和万法空幻之地。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自然的就不明白我们的身体是四大假和的，万法是空性的，就不晓得这个道理了。那么不晓得这个道理是什么东西造成的呢？不晓得这个道理，都是由于爱缘而产生，爱缘产生取缘，然后才迷其自信的。因此爱缘这东西啊，可是一个大敌。爱为生死之根本，只要你有爱，就会产生生死的根本。如无贪爱之惑业，则无六根之执，无执则无因，无因则无惑业，无有惑业则无生死轮回苦报之果。这里啊，就是说爱呢是生死的根本，生与死都是它造成的。如果说我们没有贪心之爱，当然就没有取，没有贪爱的惑业，业不染心，那么就没有六根的执着了。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就自然不执着，没有执着则无因。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个问题，这个爱啊，还不光是要爱的严重，哪怕就轻轻看到，产生一念之关照，都叫做执着，分别都是一个爱取。所以说要断除六根之执啊，就自然不产生爱缘，无执则无因，没有执着就没有因的关系了，没有因就没有因缘之和合，就不能产生果。无因则无惑业，无因自然一切颠倒惑业就没有了，行业果报之业就没有了，就是说没有具体的果业了。这里指的无果业是指无执之意，而不是指宇宙间的因果惑业没有发生。虽然因果惑业不断，照常存在于三界之中，而且刹那变异，不停的滋生，但是于无所住则无有惑业，则无有生死轮回苦报之果。没有惑业就没有生死，没有轮回，没有苦报的果了。也就是说，没有惑业以后啊，就不受生老病死苦，不受轮回的一切苦了。如果我们要想了生脱死的话，佛法上告诉我们，要了生脱死，要脱离轮回，要从意识上用功夫，要断灭贪爱之心，就是最好的佛法。